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136篇。我不晓得我们人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创造一个，不创造，就是我们发明一个什么东西也好，我们努力做一件什么事情也好，我们那个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在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因为每一节前面讲的，后面接着就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给我比较有点，真的比较有点深刻的思想的，就是神他创造，为什么创造？因为他爱，因为他的慈爱。而那个慈爱，他那个爱不是暂时的，他那个爱是永远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他的妻子后来在爱之家信了主。有一天，他们夫妻来到我们乡下，他现在呢就问一个问题而已，说：“上帝为什么要造人？”他下面没有讲出来的就是为什么要造人，结果搞了很多的事，对不对？又是这个人犯罪，对不对？又是要他要来钉十字架，是吧？又要选一个族类，要来成为见证耶和华的这个子民，到最后他们也失败，搞了一大堆。上帝为什么造人？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更明确的知道，说上帝一切的创造，因为他是爱，而是永远的爱，不止息的爱。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那天我就跟他讲，我说因为神是爱，所以上帝是爱，他要有个爱的对象，所以他造我们人真的为了爱我们，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的一切的东西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爱他所创造的。这一点我们不能够体会的话，有的时候或许我们不珍惜的话，我们所会失去的是何等的大。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经历，今天一个人他有了一个什么样的发明，有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他造了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他的目的是因为爱这个世界，为了爱我们人，为了爱自己，还是有其他很多的掺杂，它就是有爱的成分在里面。那个是永远的，也单一的，只是因为爱，而是长久的爱，永远的爱嘛。我们人这么不敢讲，对不对？就是人在谈恋爱的时候，好像被爱冲昏了头，里面还是有多少的掺杂。但是我们的上帝，我觉得施加的领会，他的领会，他说我们真是要来赞美这位神，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第一个，就是神的创造也好，神的这个带领神的百姓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也好，走旷野路也好，把仇敌的地赏赐给他的百姓为业也好，这都是神的爱，而且是永远的慈爱。刚刚我在读的时候也很真实的原谅哈，我就是这样，也没有双重标准，就是说，就那么对法老，那神这个爱是永远长存吗？对那个这个恶，对那个西红王，被杀的那些，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吗？这件事情今天摆在一边，因为我没有太多的答案，但是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是什么呢？就是说，昨天我们读了那个视频，今天我在读的时候，什么叫做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就你看，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你们在旷野那么多次的埋怨我，但是神的慈爱还是永远长存，有没有？怎么样把他们这个法老的军队推在红海的里面，引导他们走红海的干地？什么叫做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看我在拯救你们的过程的里面，要把迦南美地地业赐给你们的过程的里面，我行了多少的事，而你们我的百姓啊， 这个诗篇的作者在提醒他的国民们、子民们说，你想想看，你看神是用这样的，神是用这样的能力在复辟我们、拯救我们，把我们不该得的赏给我们，而我们回应上帝的又是什么呢？若不是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话，我们谁又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呢？这个人奇怪啊，人就是他得到的好处他觉得是应该，对不对？他有一点点神允许一点点的苦难临到我们，我们又觉得我们很委屈，神不爱我们，唉。但是呢，我们得罪上帝的，神到现在还没有报应我们，难道我们不能够，难道我们不能够体会这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吗？我们没办法想象神对我们的忍耐，我们也没办法想象神对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他愿意为我们摆上的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所以当我们不能体会的时候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慈爱是有限度的。当我们对一个人好，就像神对神的百姓好一样的时候，而神的百姓又是这样的回应爱他们的神的时候，在这个地方释迦会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而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有一点点的爱对待人，结果那个人用什么东西回报我们呢？不是用我们对他的爱来回报我们，而是用他另外一种像以色列人对待神一样的方式来回报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慈爱，我们的爱还能够永远长存吗？还能够持续下去吗？今天很摸着我的是这一点。前面讲到的好像表面上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神这样做这样做是因为他爱他的百姓，事实上里面隐藏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我是这样的爱你们，做了为你们做了这些事，而你们用什么回报我呢？而我面对你们这样的对待我，我的慈爱仍然永远长存。其实当我们想到，我们真的想到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昨天受难节我在视频里面看到了一个最痛的时候，我就放出来给大家来看。真的没有想到耶稣在他最痛受的最痛苦的时候却开了一扇饶恕的门，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而我们呢，我们说我们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今天有的时候是啊，今天又道歉，对他说，哎呀，我们是爱你们呐、啊，所以我们拿了钱来帮助你们呐、啊，这个我们这个还要花飞机票啊，哈哈，讲了一大堆，因为我们爱你们。等到有一天怎么样？等到有一天他听到背后有人在骂他们，你们这些钱拿来，哎，这样那样，还少了呢，给了还不够多呢，是不要听到这样的话，他们的爱是永远长存的，还是就此打住了？明年不来了的面前，我们人就是很可怜，就在这个地方。而诗篇的作者体会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两方面，一方面是神为我们所做的，是他爱我们；第二方面是我们对爱我们的神的反应那么的刺伤我们的神，我们的神还是给我们机会，这更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至少在我今天在读的时候，真正的一个体会。而反过来就看到我们的爱何等的有限。唉，真的，这个每一个短宣的老师到了山上去，跟同学们总是讲一句话：孩子们，我们就是因为爱你们才来。等到要走的时候，同学们就很正说：老师，你既然爱我们了，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爱是口号，我们真的不知道真正的爱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就像耶和华上帝爱我们付的代价一样，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我羡慕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你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里面所涵盖的到底是什么。 第三个，他说这个这个，你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存。就是当一个人在卑微的时候，当一个人在真实无助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被世人都丢弃的时候，还有谁来爱你呢？当以色列人被抛在世界上，哪一个民族都欺负他们的时候，都是被杀戮的对象的时候，这边说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想到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受的苦，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民族像他们这样？而又有哪一个民族像他们一样，经过那么多这个亡国两千年，有哪一个民族亡国两千年以后还能够完全复国的？言语、生活习惯、宗教、情操等等一切还是被维持住的呢？这不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今天信主以后得以到如今的地位，是因为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今天有没有人因为我们的慈爱短暂有限甚至低劣，让人根本不愿意来相信我们的神是慈爱永远长存，直到永远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的神，别人看不见，别人不愿意呢？让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所羡慕的。真的巴不得我们有一天像我们的主一样，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对待任何环境，对待任何人，当我们的爱摆上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爱是永远长存，像我们神的爱一样的。虽然遭遇的可能被人弃绝，可能被人不理解，甚至还给人谩骂，但是爱就能够显出它永远长存的价值。我们一起低头祷告。